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徐小凡，欢迎来到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上个礼拜，我相信最让人关注的一则新闻，就是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发生意外，最终离世的消息。可惜35岁的生命就这样的终止于此，明明有着更美好前景的他，也以这样悲痛的方式跟大家告了别。只是悲痛之余，也让人质疑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综艺节目，足以让一个1.95米常年健身的男生突然就猝死。近几年内地的综艺遍地开花，每个节目都在抢关注抢收视，想看看让一堆本来光环萦绕的明星去体验精疲力尽灰头土面的生活，那该多有话题度。可快速进化的过程中，我们总会忘记个体在生命面前有时候真的相当渺小。高以翔的去世或许正是给予我们一个警醒，所谓沿福路上无老少，牺牲健康的生活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。前几天网易5年老员工患癌的事件也闹得沸沸扬扬，一个在网易云工作了5年的游戏策划老员工发长文控诉公司，在他身患癌症后，为了不赔偿，利用一系列粗暴的手段逼迫他辞职。在长文里，作者提到自己从2014年毕业后就进入网易公司工作，在这5年里，他加班了大约4000个小时，常常凌晨2-3点才下班，第二天一早依然准时上班，请假次数屈指可数。之后2019年1月，他被医生确诊为扩张型心肌病，这个病会引起心脏功能异常，心力衰竭，严重者需要心脏移植才可以延长生命，病死率也很高。可怜这位30岁不到的年轻人，就这么把命葬送给一个那么没有人情味的公司，明明透支了所有的健康去为公司辛苦付出，到头来其实公司说换人就换人，而他本人却因为没了健康失去了奋斗的资本。所以说，千万不要拿身体和生命去拼工作，因为真的不值得。脱口秀演员小沈龙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，人生下来就是一个小棍儿，随后奋斗拼搏，从10块、100块到几百万，添了很多个零，但是哪一天小棍儿倒了，后面再多个零都是白费。是啊，你连健康都没了，还哪里来的资本谈未来、谈工作、谈理想呢？2016年，一篇悼文在朋友圈刷屏，是春雨医生的创始人张瑞的妻子写给骤然离世的丈夫：我嫁给你的时候，你无车无房，没有存款，现在你走了，你还是没给我买过车买过房，你也没有保险没有理财，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和精力要一个孩子。 2016年10月5日，年仅44岁的春雨医生 CEO 张瑞突发心肌梗死去世。可在这之前，张瑞并没有心脏病史，连三高都没有，怎么好端端的就心肌梗死呢？一切直到回顾张瑞的创业生活，才让人感叹，其实这个结局早在一开始就埋下了种子。在创业上，张瑞一直是拼命三郎般的存在。张瑞对自己要求也是相当严格，每一轮的融资几乎都要带走他半条命。然而他心里仍然只有工作。一次接受采访，他说，2012年 B 轮的时候，最难熬的几个月，我常常失眠，半夜2、3点给人发邮件，探讨产品设计或者商业模式，一大早又跑到各大投资现场，唾沫横飞地跟人阐述春雨的商业价值。结果就是 B 轮融资的时候，他鬓角的头发莫名其妙地没了， C 轮融资他植物神经紊乱，身上总起一些红色的疹子。我是演说家的舞台上，周希的故事曾经看哭无数人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周希开始痛经得厉害，但他一直以为那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直到有一次差点晕倒被送到医院，他才警觉身体不对劲儿。后来他被医生检查出患有卵巢癌，那一瞬间他拿着报告单瘫倒在医院的走廊上。他不明白为何老天会跟他开一个那么大的玩笑，为什么偏偏是他。直到他回顾了自己这一年的状态，这一整年我几乎没有在当天睡着过，熬夜1点、2点甚至到3点都成了我的家常便饭。我好像永远放不下我的手机，关不掉我的电脑，丢不了我的工作。生活中有多少人像周希这样，总以为自己还年轻，总以为癌症只是电视剧里的事情，却忽略了生命永远是件很公平的事情。你透支了多少，迟早还是要还回去多少。你以为自己累积下的是经验和财富，但你或许想不到，生命透支的最后，你损失的正是你所累积下的财富。而你的经验没有了健康做支撑，自然也是毫无意义的。
Thank you. 是难以明了，但我知主掌我明天，他必要领我向前。许多事明天将临到，许多事
2009年，31岁的于娟被确诊为乳腺癌。在这之前，她是一名海归博士，复旦大学优秀青年教师，还有一个2岁的孩子。在确诊癌症后，她写下了一本癌症日记。回想10年来，基本没有12点之前睡过，学习、考 GT 之类，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证书，考研是堂而皇之的理由。与此同时，聊天、BBS 灌水、K 歌、保龄球、吃饭，一个人发呆，填充了没有堂而皇之理由的每个夜晚。厉害的时候，通宵熬夜。他感慨道：“健康像空气，存在的时候感觉不到，失去的时候才发现不可或缺。不要等摔伤了才知道好好走路，不要等生病了才知道健康可贵。”丁香医生发布的2019年睡眠状况洞察报告显示，73%的人熬夜追剧，46%要看小说，聊天的占40%，打游戏的有28%。这个数据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除去加班熬夜外，还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其实是在主动熬夜。就像今年6月14日，浙江一位27岁的妈妈董女士深夜玩手机猝死的新闻让人惊愕。第二天被发现的时候，董女士的眼睛还盯着手机，只是身体已经没有了温度。而在这前一天，她还带着6岁的女儿出门玩，给女儿买了新衣服，晚上回到家后跟往常一样逗逗2岁的儿子，直到把两个孩子照顾到睡着后，他也是如往常般熬夜玩手机，但悲剧就是这么意外地发生了。早有科学家研究表明，熬夜也被称为不规律睡眠，它的危害有以下几点：记忆力衰退、免疫力差、增加患癌的风险、头晕脑胀、头痛、失眠、神经衰弱、皮肤粗糙暗黄、长斑、长痘、脱发、情绪低落，容易引发抑郁症，引发心血管和心脏病，严重会猝死。然而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不以为意，不断地在网上更新一些段子，敷着最贵的面膜，熬着最长的夜，听说手机屏幕辐射大，我换了张绿色的壁纸，啤酒里面放了几颗枸杞，我也开始养生了。也有许多的年轻人调侃道，我们熬夜工作不是因为晚上有灵感，而是因为白天的碌碌无为让我们想去弥补那一份的愧疚感。看到这些段子的时候，让人很担心的是，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太不把健康当一回事了，真的是要等到被送进医院，被送进了 ICU 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吗？根据抗癌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， 我国癌症发病年龄提前了15至20年，原来50至80岁才容易患上的癌症已经提早到35到55岁了。是，也许你们现在身体还有一些的余额，所以你们总能面对一条条新闻侃侃而谈，但是你们要记住，生命不会因为你年轻就眷顾你太久，该来的迟早会来。前阶段在网上看到一条的微博，我以为一般来停尸房的逝者大多是老人，但是我没想到年轻人这么多，很多是熬夜猝死的，甚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下子就去了，有时候就是胸口疼了那么几秒，人一下子就没了。所以选择熬夜的你们无形中就是选择了慢性自杀，大多数的猝死就是在那不经意的几秒钟，千万不要拿身体开玩笑，生命面前容不得你半点侥幸。有一个小伙子叫大兵，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，一日三餐全靠外卖，明明他的单间里面有厨房，但是他就是懒得做饭，每天就是点麻辣烫、水煮鱼、炸鸡翅这些高热量和高油脂的食物，下午毫无例外就是一杯奶茶，晚上也经常约朋友出去喝啤酒吃宵夜。他经常调侃，生活就是吃喝二字，老了我就吃不下了，所以要趁年轻死命的吃。但就在某天中午，大兵突然腹绞痛，翻滚在地上疼痛不已，没多久就被紧急送入了 ICU。 经过诊断，这是因为高脂血症引起的急性胰腺炎。当时他的朋友在身边，只听到他疼痛中一直呻吟，我死了，我的爸爸妈妈怎么办，我对不起他们呐。还好后面抢救成功，医生说晚一点送来那就真的是人入了鬼门关回不来了。那一刻的大兵真的印证了，只有躺在病床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没有什么比健康自由更重要，只有你因为疾病而连累到亲人的时候，你才会悔悟以前的自己有多任性，只有你在生死的边缘来回时，你才会明白生死就在一瞬间。医院有时候真的是这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，经常是无论你因为努力工作存了多少的积蓄，都会在这不过几个月的时间里一切归零，无论你是叱咤风云还是心比天高，都免不了被困在一间间无声的病房里备受折磨，你的任性，你的不在意也会连累到你的家人和朋友，经常是好好的一个家就因为一个病像遇到山贼一样被洗劫一空，或者父母因为你的离去而伤心一辈子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才总听人说这个世界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。女作家多丽丝·莱辛在《幸存者回忆录》中写过这样一段话，做孩子的时候感到无聊，盼望着长大，长大后又向往返回童年，我们浪费自己的健康去赢得个人的财富，然后又浪费自己的财富去重建自己的健康，我们焦虑地憧憬着未来，忘记了眼前的生活，活得既不是为了现在也不是为了未来，我们活得似乎永远不会死，我们死得好像从来没活过。真正生病了以后才知道，其实健康没了什么都没了，所以为了自己也为了担心你的爸妈，尽量在家吃饭，异地工作的时候也尽量自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，少吃刺激性的食品，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像是火锅麻辣烫等都尽量的少吃，温水永远是最好的饮品，不要天天把奶茶和碳酸饮料代替水来喝，里面的糖分是你想不到的高，不要喝酒更不要酗酒，多运动多健身，运动是身体最好的屏障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要熬夜，11点就入睡吧，记得定期就要去医院做健康检查。最后还是想提醒大家一段话，拿身体跟生命对赌，输的永远是我们。 青春和健康往往是一去不复返的东西，并且失去了才知道他们的可贵。保持好身体的健康，无形中你就是在赚钱，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你的家人不为你伤心，请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。高以翔是一个非常高颜值的艺人，给人的印象就是健康、阳光、爱运动的一个男孩。想到他，大概就是跟时尚和爱运动分不开吧。所以当听到他因为工作而丧命的时候，我想每个人都会觉得很惋惜。他才35岁啊。我想他一定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人吧。无意间发现网友都形容他是一个非常温柔亲切的艺人，带给人的形象都是很温暖正面的。那么他一定也很爱惜自己，因为他是个相当注重身体并且保养顾惜自己身体的人。所以当意外发生以后，绝大多数的人都难以置信，一个健健康康的年轻人就这样子离开我们了。说不上来，即使我不是他的忠实粉丝，但我里面的心情竟然感到异常的遗憾，为他感到非常的惋惜。但是除了满腹的遗憾之余，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呢？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死亡可能离我们很近。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，在希伯来书3:7-8里面，经文说，所以正如圣灵所说的，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声音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时试探他的日子一样。好多还来不及做的事情都以为还有下一次，那些还没有见到的人都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再约，有些迟迟未说出口的话也都盘算着还来日方长，殊不知明天和说再见哪一个会更快先来。如果可以选择避免侥幸，就让我们踏踏实实地过完每一天。既然人生中有太多无法掌握的因素，那就抓住还能够掌握的事情吧，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选择不让自己后悔，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，并且切切地保守我们的心，抓住机会向身边的人感谢，抓住机会向你关心的人说你爱他，抓住机会爱惜自己，抓住机会来接受福音，让永远的生命进驻你心。希伯来书3:13，总要趁着还有称为今日的时候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就刚硬
道呼吸间处歌声坚守，我心仍要发出临别节奏，我心仍是渴慕爱你更深的主，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。我心仍是渴慕爱你更深，我主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，爱你更深。
夜深人静，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？零点繁星与你相约，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。发短信到13229966022，注明繁星，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，电邮繁星@良友.net。